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欢迎收看收听雅鲁的圣经世界。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民数记二十章的精华版。今天是2022年1月1日，元旦。我们祝大家新年快乐。民数记二十章呢，讲述的故事是摩西没有按照耶和华的要求吩咐磐石出水，反而是第二次击打了磐石，击打了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了。之后耶和华就批评摩西和亚伦没有信他，也没有在以色列人面前尊神为圣，因此无法进入美地。这是民数记二十章十二节记载的。那为什么摩西的举动就表明他不信神呢？这是聚会中一个弟兄提到的一个问题。我说你要理解这件事情，你必须得借鉴圣经中前面的例子。比如说上次那些以色列的探子为什么被神看为不信的恶探，其中十二个探子加勒约书亚是有信心的，其他十个探子是恶探，为什么他们被视为没有信心？他这个原则就是因为他们轻看了神的应许，而过于夸大了迦南人的高大。所以呢，加勒和约书亚他把神的应许放在第一，认为神既然应许了，就一定会带我们进入美地。因此他们说我们进入那美地嘛，因为那些人是我们的食物。信心呢，就是把神的应许放在第一位，而不被眼前的环境吓倒。所以我们运用同样的原则来分析，为什么摩西第二次击打磐石就是不信神的。之所以说十个探子不信，是因为十个探子把仇敌看得过于高大，胜过了神带领他们进入美地的应许，因此被神算为不信。那么摩西这里把什么看得过于高大，甚至胜过了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美地的应许了呢？他就是他把人的软弱，他对以色列人的灰心看得过于神的应许和神的大能了。就是以色列人的不能胜过神的能。摩西之所以这里对神没有信心，是因为他对以色列人失望了。他对人的不能和失望和灰心超过了神对以色列人应许的盼望，因此神算他是不信的。摩西虽然第一次没有不信，但是第二次却不信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灰心的，灰心的会影响他的信心。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本章一开始就是民数记二十章一开始就记载了摩西姐姐米利暗的死亡。我们知道米利暗是背叛过摩西，但是摩西爱他姐姐了。没有摩西姐姐就不会有摩西。当摩西被丢在河里的时候，是摩西的姐姐在那里观望，看到法老的女儿来了，才与法老的女儿对话，并且为摩西找了摩西的妈妈做他奶妈。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摩西的姐姐，摩西可能就死了。第二呢，米利暗背叛摩西的时候，神让米利暗得了麻风，亚伦求摩西祈求神除去米利暗的麻风，摩西也祷告神，神也答应了摩西的祷告，让米利暗在营外7天之后得到了医治。你看那里也看不出摩西对他姐姐有任何的怨恨。所以米利暗的死呢，在个人一方面肯定给摩西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他的情绪呢或许有一些低沉。而且米利暗的死呢是在一个特别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已经大概流荡了40年了，第一代人几乎都死光了。或许他和本章结尾的时候记载的死去的亚伦，以及后来才死去的摩西，还有最后进入了美地的加勒和约书亚，是最后活着的第一代以色列人的中间的少数几个人。以色列人经过大概40多年旷野的流荡已经疲倦了，摩西也已经疲倦了。 第二代人，就是第二代以色列，居然犯了和第一代人同样的错误和肉体，发同样的肉体，就是抱怨没有水喝。因此，在这个节骨眼上的时候，疲倦、悲伤的摩西被他们激怒了。虽然摩西开始依然是谦卑，带到神的面前，面伏于地，好像在可拉攻击他的时候一样，神也吩咐他，吩咐磐石发出水来。但是摩西到以色列人面前的时候，却发怒了。为什么呢？或许摩西到神面前的时候，希望好像神上次审判可拉的时候一样替他伸冤，但是这次神却没有做，没有也过于严厉的责备第二代以色列人发肉体，这是我的猜测。因此呢，摩西他积压在心里的痛苦和愤怒都发泄出来了。他去耶和华，上次可拉攻击他的时候，他也很谦卑，求耶和华替他伸冤，耶和华大大替他伸冤，所以他也出了一口怒气。虽然摩西本身并不是完全活在肉体里，那个时候比较谦卑，但这一次耶和华并没有替他伸冤，所以他可能心里有不平。但无论如何，摩西这类犯的错误是常常基督教的牧者，会犯的错误。就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对我们带领的人和帮助的人和牧养的人，甚至教会的人感到失望。这种失望呢，必须经历十字架的对付，不能影响我们的情感和我们做出的决定。我在神学院读博士期间，有一个韩国牧师，我有天跟他讨论。我问他，担任牧师以来最艰难的事情是什么？他告诉我，他的这个韩国教会不大，本来几个忠心服侍的家庭突然离开了，甚至不告诉他任何原因，让他很受伤。他说这是让他最受伤了。因为我不是做牧师的，所以我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就尽力安慰他说：“我说，或许神对他们有不同的引领，但是他们又不敢告诉你，所以不一定是有什么恶意。”这是神对他们有不同的引领而已。我企图鼓励他，安慰他，不要对人失望，要对神有信心。这个是很难的，特别是你教会不是很大的时候，一些骨干离开，对牧师的打击是很大的。无论是摩西所面对的，或者这个我这个韩国牧师朋友所面对的，都是，要对神能够带领我们。我带领他的选民进入美丽的信心，大过我们对环境中，在环境中看到的艰难。因为真正的信心呢，是超越这个环境带来的失望，而看到了神的应许就在眼前，这就是信心。所以信心是看别人的不能，不胜过神对他们的能和应许。所以摩西他这里可能是犯了这个错误。那么为什么亚伦呢？为什么就被神算为不信呢？似乎好像亚伦没有做任何事情啊。一个弟兄评论说，亚伦什么也没做，也就算他为不信的原因。因为亚伦是祭司，他本来应该为摩西代祷，扶持摩西，并帮助摩西胜过自己的软弱。我前面讲过了，摩西就好像亚伦的神好像我们的灵生命一样，但那个亚伦是来帮助摩西的，扶持他，像户珥亚伦，他是扶持摩西的。但是亚伦什么也没做，他的不作为在神眼里就是不信，看为不信，也决定了本章结束的时候亚伦的死亡，他无法进入神应许的美地。亚伦在上一次审判中，在可拉的审判中，特别用香炉代祷就指出了瘟疫，但是他在这里圣经并没有记载他替摩西代祷，因此可能他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所以也受到了神的审判。那么为什么神还说摩西和亚伦在这件事情里，在没有在以色列人面前尊他为圣呢？不光是没有信心，还是没有尊耶和华为圣呢？13节却说，这是米利巴水，以色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中间显为圣。为什么这里又说，以色列人争闹之后，耶和华就在他们中间显为圣了呢？这是很奇怪的。 因为我们回顾神，咱从16章开始审判，可拉被地吞灭，250个长老被火烧死，瘟疫杀死的约14700人。到17章，亚伦发芽的杖，给以色列人提出警告，以及这里对以色列人的审判，是程度越来越轻的。因为神对于越接近神的至圣所，越接近神的权柄的人，审判越是严厉；对于 越靠近外院子，生命越是幼小的人，怜悯往往胜过审判，这是神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摩西在这里却没有代表神的性情，反而发怒，他应该对这些人怜悯，而是胜过审判，那才是尊神为圣。换句话说，什么叫尊神为圣？就是怜悯胜过审判。问题不是说摩西不应该发怒，而是摩西不应该对这些年轻人发怒。摩西在可拉背叛的时候也发怒，但是没有批评摩西，反而替摩西撑腰，严厉地审判了可拉，并用火焚烧了250个一起背叛的长老，也用瘟疫击杀了14700人。那是神严厉的审判。那神的愤怒是暂时的，神的恩慈和怜悯是永远的。神审判了第一代以色列人非常严厉，但却用恩慈来对待第二代以色列人。这在我们的今天教会也是同样的一个原则。有的时候我们或许需要用有神的勇气来指正一些比较成熟的信徒，但是对那些不成熟的初信的信徒，原则上还是以爱为主。如果我们过于严厉，往往他们就会半跌了。我在教会里观察的情形是这样，不是说他们没有做错的地方，而是他们的属灵生命幼稚，如果你过于严厉，他们就会半跌了。摩西当然知道这个原则了，他只不过是这里违反这个原则。出埃及记33:6-7记载神向摩西显现的情景，那里说耶和华在他面前经过，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也是蛮有连续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但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到他的罪孽，自父及子及孙直到3-4代。这里说出神圣别的性情，就是他不轻易发怒，特别是对生命幼稚的人，他的怜悯远远大于他的愤怒。所以摩西明知故犯，如果他对以色列人大发烈第二代以色列人大发烈怒，就违反了神圣别的性情。因为特别是当神不但不发怒，反而呢蛮有恩慈，把生命的活水再次赐给第二代以色列人，抱怨的第二代以色列人和第一代以色列人犯同样的肉体错误，他就在以色列人中间显为圣明。为什么显为圣明了？因为就好像他像摩西宣告的一样，他是蛮有连续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知道吗？虽然说得罪他的追悼3-4代，但是呢对于那些爱他的，要祝福他们千代万代。所以这里就是耶和华的名在米利巴他们因为水争闹的时候就显为圣了。为什么？什么叫显为圣别了？就因他的恩慈连续和他的这个怜悯显为圣了，胜过审判。他的恩典，主耶稣来临的时候，很多时候因为他的怜悯，看到这些人流离失所，好像羊群没有牧人，他就动了怜悯的心肠。或者某一个麻风病人患了，他说：“哎呦，你愿能摸我吗？你摸我就好了，你愿意吗？”主耶稣说：“我愿意。”他就动了怜悯的心肠。或者看见寡妇的儿子死了，就动了怜悯的心肠。他这个恩赐怜悯，这个恩典，就把神圣显为圣别了，显为圣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是神，他完全可以责待我们，但是呢他的怜悯时扩展，恩典如同海洋。这个就是神的名显为圣了。常常有人辩论说当神的恩典和怜悯把人罪赦免了之后，这个人更去犯罪呢，还是更不犯罪呢？对不对？很多人就说：“哦，那你这么轻易就赦免了人，你用神的恩典怜悯这么大赦免了人，这个人再去犯罪怎么办？”那个主耶稣在那个麻风那个西门家里， 西门也是心里这样想，说这个女人是个罪人，却用头发来擦拭主的脚，还打了香膏。然后主耶稣就对西门说，一个人欠5块钱，一个人欠10块钱，一个人欠的很多，主都赦免他，那么谁更爱主，更爱他的主人呢？西门说，那赦免多的。主耶稣就反过来说，是的，那赦免多的爱的就多，那爱的多的就赦免多。他就是一直跟西门讲说，你现在没有这个姊妹，你定罪着他，没有他们爱，因为他蒙的赦免多，他的爱就多。所以他这赦免，他就是恩慈怜悯，就把神性彰显出来了。我们人都做不到的，对吧？所以只有神才能做到。所以神性就彰显出来，就是神就在人中间，在以色列人中间显为圣典，就是他的恩典和怜悯。那接下来就是本章民数记20章14节到22节就记录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企图经过以东地，但是以东王不允许的故事。首先在申命记2章5节，神明令以色列人不可以与东征战，因为神把西尔山赐给了以扫为业，以东是以扫的后裔。因此摩西也照着申命记记载的要求去请求以东王让他们经过，并付钱买吃买食物吃和买水喝，但是以东王却不许可。这里有一个弟兄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以色列人去以东是云柱和火柱引领他们吗？换句话说，经过以东地是不是神引领他们？如果是神引领他们，为什么以东不让他们通过呢？以东不让他们通过，神的态度是什么？那我就把阿摩斯一章的话读给这个弟兄听，那里说到神审判以东，是因为以东拿着刀追他们的弟兄。阿摩斯1章11节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塞住连续，时常发怒撕裂，常怀愤怒。所以呢，以东不让以色列人经过，神是不高兴的，或者也间接证明是神引领他们经过以东。为什么神引领以色列人去以东？因为神希望他们兄弟和好，或许希望以色列人给以东人做见证了，讲到神如何眷顾了以色列人，或许以东人听了就高举神的名并回归神自己，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一个传福音做见证的故事。但是不幸的是以东拒绝了。我说以色列的形成呢，就好像一个福音的播种机一样，他们到了哪里都是播种福音的种子，就好像诗篇说的，那流泪播种的必欢呼着收割，诗篇126篇5节。诗篇上的这句话是在讲流浪和被掳的以色列人的，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就在埃及播种，就好像约瑟对法老啊和以色列人啊和其他的埃及人啊见证神的伟大。他们经过旷野的时候也在旷野播种，因为神的云柱和火柱与他们一同同在啊，对不对？另一方面也是收割，比如埃及的一些闲杂人等从埃及跟着他们上来，包括摩西娶的古实人呢，可能都是闲杂人等中的一部分，或者耶利哥城的妓女拉合一家，都是他们播种和收割的结果。拉合还成了基督的先祖，对吧？以色列人是神拣选的族类，神的帐幕就是神自己，和他的神的名与他们同在，他们走到哪里，帐幕带到哪里，就把神带到哪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所以以色列的形成就是从埃及这个到旷野到美地这样一个过程。埃及一般预表世界肉体外院子，旷野预表我们的魂圣所，美地呢预表我们的这个灵或者是至圣所。这个过程就是从外院子进入圣所到至圣所不断圣别的一个过程。同时他们走到哪里呢，都有帐幕在他们里面，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无论到了哪里呢，都把神带到哪里。今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一方面是不断圣别，从外院子至圣所的进入至圣所，往里走通过祷告往里间里面，就是我们灵里的至圣所里面遇见住在我们里面神的一个过程。但另一方面呢，我们是一个无论走到哪里把神的同在通过我的灵魂身体 把神彰显出来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都是播种机，也都是收割机。以色列人的形成和我们基督徒的形成都好像启示录描绘的图画，就是从宝座上流出生命河的水一样，它是活的流动的，水遇到拦阻就会绕道而行。移动预表我们里面的肉体无法靠属灵的征战或者赶鬼事工来处理的，肉体你怎么对付？肉体是要靠十字架功课慢慢对付的。正如我们在学习赶鬼事工的时候，有一个老师讲 You cannot cast your flesh out, You can only cast demon out. 你可以赶鬼，把鬼赶，你不能把你的肉体赶出去。你明白吗？肉体是要慢慢借着生命的长大，十字架的对付来对付的。但是鬼邪灵是从是因为我们犯罪之后邀请邪灵开了门，让邪灵进来，我们把邪灵魔鬼要赶出去的，是可以赶出去。在21章开始就讲了迦南人，他就进一步了。迦南人就是邪灵在我们里面建立的坚固的营垒，因为神给了迦南人400年的悔改机会，他们不悔改，不断的邪灵化，就成了邪灵坚固的营垒来反对以色列人。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属灵的征战，神的帮助把他们赶走。这就是神对迦南人的态度，就是这样。这个你不能说我刚靠十字架的功课，很多传统的教会不讲属灵征战，不讲赶鬼施工，光追求十字架的功课，很多时候他身上那个邪灵，因为我们每个身上，我们教会身上，教会里面都有宗教的灵和邪灵的工作，我们必须的认识赶鬼施工，把邪灵赶出去，这是另外一个方面。特别是因为我得救的教会是注重十字架功课，但不太讲赶鬼施工，慢慢慢慢我就看到在基督徒的生命中，个人的基督徒的生命中和教会中，慢慢有一些邪灵的工作，比如宗教的灵啊，特别是宗教的灵、律法的灵啊，骄傲的灵啊，就会在基督徒身上占据，我们需要把这些赶出去。以色列人到哪里，就是神到哪里，应该既带来肉体的对付和魂的更新，然后呢，又赶走仇敌，并打破仇敌在我们里面设立的坚固的营垒。第一次神让摩西击打磐石，神站在磐石那里，摩西的面前，这是出埃及记17:6记载的。我相信是林前十章讲的那个随行的灵磐石，就是基督，是预表基督的工作，就是第一代人要被对付，他们要被杀死的工作。预表罪的肉体被对付了，第二代人呢，他对付的是魂的工作，在旷野里经历魂的更新和变化，这个预表圣灵进一步充满的工作。第一步经受击打的磐石流出活水，是预表我们经历基督的救赎之后接受圣灵做生命。第二次呢，吩咐磐石出活水，是预表圣灵的工作，我们要靠着信心对磐石说话，吩咐磐石流出活水，就是用主用圣灵浇灌，这是第二阶段的工作。旷野预表试炼，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行程快要走到尽头了，摩西姐姐米利暗也死了。旷野的试炼和沙漠的干渴，就是神创造的一个环境，让我们灵里有饥渴。换句话说，这是神设计的，就是以色列人这人因为枯干和干渴发出呼吁，启示是渴慕得到圣灵充满的一幅图画。这是神创造的一个干渴，目的是让人追求他圣灵的充满。摩西没有看到这个，或者因为自己的情绪低落或者急躁，没有体会到神的性情，因此受到了神的管教。这不仅是摩西和第二代以色列人在旷野经历的，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属灵的经历里可以经历的。当你的生活或者是基督教的事工被带到一个地步，你发现自己干渴、窒息、灰心、失望、 burn out， 其实这是神给你创造的一个环境，让你认识到你需要的圣灵充满带来的活水，这个活水会让你的饥渴得到满足，也让你得到圣灵的丰盛。但是很多人对圣灵的浸染、圣灵的浇灌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满了传统的认识，甚至反对，没有认识到这是神，这是我们基督徒得救之后另外一次不同的经历。或许这里就是摩西犯的错误，他把神的一个新的工作，因为他对一个旧有的传统的认识的限制，导致了他失去的第二次祝福。很多基督徒 他都接受了圣灵在他们心里做生命，做到灵里做生命，但是就反对或者说忽视主耶稣的应许。这个使徒约翰也说了，我是将你们浸在水里，但主来的时候是要浸在圣灵与火里。我们接受圣灵的浇灌，被主耶稣浸在圣灵与火里，是我们基督徒得救之后第二次的祝福。但是很多人因为像摩西一样，因为他前面那个观念导致了后面这个受到这个传统认识的限制，失去神第二次的祝福。圣灵的浸是基督徒可以得到的第二次祝福。很多教会教导我们得救之后就自动被圣灵充满了，没有所谓第二次的经历。我得救的地方教会也有类似的教导，说我们在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就一次永远的在基督的身体里受了灵浸。今天个人的一面只需要用信心支取就可以被圣灵充满，他讲的没错，但是如何用信心支取呢？以及充满圣灵有什么彰显呢？语言不详，就是反对方言是唯一的彰显。这个教导不够，我在地方教会极力追求圣灵浸都没有得到，后来还是在灵恩教会得到圣灵浸。圣灵浸之后有很多外面的彰显，我自己经历圣灵充满的时候站立啊，无法站立啊，我跌倒啊，讲方言呢、啊，获得先知或是其他神奇的恩赐啊。几个月之久我经历电流流过的头啊，每天晚上都电流。这不是每一个经历圣灵浸的人都获得同样的外面的彰显，但是如果一点彰显都没有，我不是说你一定要讲方言，而是说其他很多的常见的彰显都没有，也很难说明你受了圣灵浸。我受圣灵浸的时候，圣灵浸在我身上，倒退几十步摔倒在地上，两个人扶着我都无法站立，我们三个人都无法站立。也经历电流几个月之久在我头部流过，也获得了神奇的恩赐，更敏锐地感觉到灵界的事物，常常有异梦，被带到天堂乐园的经历等等。我们并不是说炫耀这些经历，而是向一些弟兄姊妹证明圣灵的浸的确是第二次的祝福，绝对不是你仅仅得救之后就自动充满了，那是一个错误的陈旧的教导。如果你还没有得到圣灵的浇灌的话，你渴慕寻求就可以获得。关于此类的教导，网上汗牛充栋，这样的经历会改变你，彻底改变你的基督徒的生活。最后，我们在这次读经聚会中特别祷告，是能够加力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神在环境中对我们各样的对付，让我们从埃及到旷野到美地这样一个行程中，以色列人的行程中，或者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经历中，在各样的试炼中都能得到神的加力和圣灵的充满，让我们无论到哪里成为播种机和收割机，传扬福音的馨香之气。这个馨香之气按照保罗的话叫拒绝神福音的人死，让那些接受神福音人的活。这是灵后二章十四节至十五节讲。我们也特别祷告让圣灵充满我们，浇灌我们，让我们不仅能够对付肉体，而且能打破仇敌在我们里面设置的坚固的营垒。我们如果没有圣灵的浇灌和充满，我们很难打破仇敌坚固的营垒。这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很多传统的教会自以为在这里追求真理，其实呢某些方面已经成了仇敌坚固的营垒，特别是借着宗教的灵、律法的灵捆绑信徒，让信徒不能看到神在新时代借着其他团体做的工作，而是固步自封，认为别人错了被欺骗了，而自己活在真理之中。这就往往是因为不追求圣灵的浇灌，不去经历圣灵的充满，不向圣灵浇灌之后带来的先知性恩赐啊，各样恩赐敞开的之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圣灵在教会自由运行的情况下，长久之后就枯干陈旧甚至拦阻神进一步的行动。这真的是需要我们反思，需要我们谦卑下来好好学习。我祝福，我也有心的可以跟我一个祷告，让圣灵 经历圣灵的浇灌，这是很简单的。我分享过多次，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求父赐圣灵给我们，神就不会给我们蝎子，不会给我们石头，他一定会给我们鸡蛋，给我们饼。那里路加福音那里讲得很清楚的，是一张好教。如果你想求天父的，天父一定把圣灵赐给你。所以不要怕祷告圣灵的浇灌的时候邪灵进来，就是蛇蝎子进来。你只要是在耶稣基督的名里求天父，天父一定把圣灵赐给你。因此我们祷告，阿爸天父啊，在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名里，按照你路加福音十一章的话语，我们祷告求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位施浸者，将我们浸在灵与火里的人用圣灵浇灌我们，我们在信心中接受圣灵的浇灌，我们也在信心中开口讲方言。呼巴拉基督的松拉玛玛玛萨达西杜古拉玛基督的苏拉玛达达，你可以打开你这个水龙头一样，借着方言让神的发表流出来，就好像长久把一个堵塞的水龙头打开一样，不要怕讲错，就好像水龙头打开的时候，开始就会有污渍啊，水锈啊出来，那是因为你长期不打开。方言就好像从我们腹中流出的活水江河一样，就是圣灵赐给我们的发表，讲起方言来，你让圣灵发表，你负责开口，圣灵负责赐给你发表，你讲出来之后，这个活水就打开了。为什么说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呢？你腹中怎么流出活水的江河呢？腹中通过口流出的是语言，是方言，方言呢，里面就是神的说话，就是神借着你祷告，然后呢，释放出这个活水的江河来。方言是开启所有其他恩赐的这个入门，所以你开始讲方言的时候，就会把你得到的圣灵浇灌释放出来。就是讲方言并不是圣灵浇灌唯一的彰显，但是它会去帮助你释放 activate 你这个圣灵浇灌。因为你圣灵的浇灌，圣灵充满你了，它充满你总要流出来嘛？怎么流出来？就借着方言流出来。借着方言流出来，这个活水一样，开始的时候流一点，流得不畅通，你一直让它流，一直让它流，越讲越祷告，越在灵里祷告，你圣灵的充满就越彰显出来。这个不是我准备要讲的，但是这是我们读民数记二十章得到的一个感动，就是摩西他传他过去的经历，他第一次击打磐石的经历，给他形成一个强烈的观念。到第二次对第二代以色列人的时候，神让他吩咐磐石的时候，他观念没转过来，因此他犯了错。今天摩西犯的错误也是我们很多教会都犯的错误，因为神圣经中讲的神要做新事啊，你的脑子都转不过弯来，你一直受了一个传统教，认为人家追求灵恩的人或者追求圣灵浇灌就是被邪灵欺骗的人，你这个观念拦住了你，你就不能借着追求圣灵的浇灌和圣灵的充满给你带来的一切的祝福，这是出于神的，对不对？所以呢，这是我们从这个中间得到一个预表，一个感动，愿神祝福你。我们再说，如果这个信息祝福了你，求你帮助点赞转发评论，帮助我们传播这些信息给更多的寻求的基督徒。那么我们讲的这些是比较深一点的灵里的经历，主要是为追求的基督徒分享的，不是对初阶的传福音的，所以呢需要你与我们同工。阿们。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